感谢神在召集我们主日的早晨来到神的殿中，一同的来敬拜神。我个人的习惯，我无论到哪一个教会是头一次参加主日的崇拜，一定会讲到以前我的一个故事。虽然我在你们教会中我已经讲过了，但是我半年没有来，我发现现在来的弟兄姊妹好多是最近半年才来的，是大概你们没有听过我这个见证。我要讲的见证，那是1979年我回到中国大陆去。我因为爸爸有病，我才回去的。79年的时候五月去，到第二次79年的九月去，刚刚中国的政府要试试看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了宗教有没有铲除，所以他就试着在上海的摩恩堂开始头一次的崇拜。我去的时候刚刚是第二次的崇拜，早上9点半开始做礼拜的，我9点钟就到那边，全部坐满，这个礼拜堂能够容纳到1500人，而礼拜堂坐满了，礼拜堂外面的走廊全部站满人的。我去了是穿着西装的，所以有一人过来，哎呦，这一位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是从美国来的。哦，你美国来的，进来进来，我们给你留一点位置。所以我就进去了，在后面的半楼有10几个位置，为着国外来的基督徒来坐的，所以我就坐在上面。我坐在上面的时候等了20多分钟开始聚会了。那一个开始领会的人一上讲台，现在我们奉主的名聚会，还没有唱诗也没有讲道，我在上头看见了坐着的人一半以上的人都哭了。为什么？20多年没有奉主的名聚会了。我们在北美了，奉主名聚会这句话是老生常谈，在国内呀、啊，20几年没有讲过这句话，现在我们奉主名聚会了。所以这样子坐的弟兄姊妹一半以上人都哭了。弟兄姊妹，我一个感受，我们在北美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能有这样自由的，没有什么的压力，更没有政治上的逼迫，能够主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的，我们能够奉主的名来聚会的，这是神何等大的一个福分的。而我们能够主日来到主的面前，那是来崇拜主的。所以主日来到主面前并不是我们这个帮助，乃是照着神以往给我们恩典，以往给我们祝福，来到主面前来感谢赞美主的。但是感谢赞美主的内容丰富不丰富，刚强不刚强，乃是在于我们对神的恩典了解有多少。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主日才有讲道。所以主日讲道是附带的，主日来到主面前了，乃是来感谢赞美的。来感谢赞美主有一个在我们教会的传统中就是非常好的，每一个主日早晨白饼纪念主。白饼的时候没有人讲道，没有人来听到神给我们进一步的信息，我们只看见主的饼和杯了，我们就感谢赞美了。我昨天跟你们讲过，那是主耶稣要被殉道之前做了几件事，这是有一件啦，就定规了白饼纪念主的，这是主所特别所做的，要叫他离开世界之后蒙住在地上了，那是看重了这件事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满足主的心，不是满足我们的。你们知道我们家的孩子很多，所以孩子都分散在各地的，所以我们定规2年1次家庭的团聚 family reunion。 我们刚刚上一次 family reunion 在 Delaware， 今年七月份呢，将近四十个人参加的。我们两年有一次了，有一次我们 family reunion 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孩子，他工作很忙 ，family reunion 要花了好多的钱，所以他想不去了。这个我第二个儿子跟他说了：“弟弟呀、啊，什么 family reunion？就爸爸妈妈高兴的，还不是我们高兴的。爸爸妈妈生了我们，养育我们了，把我们栽培大了。”能够 family reunion 了，叫父母喜乐的，不是叫你喜乐的。哦，他说哦，这样这样我就来了。所以我们 family reunion 了，上一次七月份三十多人来参加的。哦，我们非常的高兴。我告诉你们，我花了好多钱，请他们来了，所有住的6000多块是我付的，我付的。他们不过付点飞机票就是了、啊、这是什么叫我们心中欢喜快乐的了。所以我也想到了，我们主内的崇拜是叫天父欢喜快乐的。所以主内的崇拜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帮助，那是我们已经有够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了，照着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了，我们一同聚集赞美感谢敬拜了，就我们天父都是欢喜快乐的。你会发现约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要孝敬父母在世长寿。我都很奇怪了，怎么孝敬父母会在世长寿的？又很简单，孝敬父母心理强壮，心理强壮身体就强壮。你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呢，一定你是非常身体强壮的，心情好的。所以我79年才有可能回到上海，以后我爸爸过世了，我妈妈还在，我每一年回到上海去看我的妈妈的。我开头去看妈妈的时候呢，住了3个礼拜，哦，好多的话讲不完的了。妈妈还请一些人呢，把我小孩子爱吃的菜都烧给我吃的。我说妈妈你不用了，你这个儿子什么好菜都吃过的啦。我今天到上海不是来吃饭的啦，不是来吃菜的啦，我来看看你的啦，看看你很好啦。去过3次了，没有多少话好讲了，但是我还去看的。我这个人很坏，过了3次我又去看他了。我说爸妈妈，我今天来看你了，我很忙，我只能够住4天。一到上海了，哎，儿子这么远来只能住4天了，哦，延长3天，我打算好就7天的，我踩都是7天了，我就只有7天就走了，他就不满意了。我是住3、4天到临时延长3天了，我妈妈才高兴一点了，是小孩就我妈妈喜乐的了，就我妈妈心中欢喜快乐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也发现了我们主日崇拜是什么？就我们天父欢喜快乐的。我总是年纪已经相当不轻了，我懂得人世间的感觉。老人们呢、啊，最喜欢的那是叫孩子聚集在一起的，不一定来赞美，不一定来称颂，你肯来，就是表示你对父母的孝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盼望我们蒙恩的人，不要太自私，尽管挂到我们自己蒙恩的。我已经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了，主日来到主面前呢，好好来赞美敬拜，叫主的心都是欢喜快乐的。那我刚刚讲了赞美敬拜，它的内容上那是看我们了解主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少。所谓的这个缘故啦，我们再要从圣经中来分享了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刚开始唱一个惊人的恩典，这首诗歌叫牛顿所做的。我1969年到美国来，刚刚是黑比运动，那些黑比离开家了，到了加州去了，也是头也不梳的了，脸也不洗的了。哦，这是一个我、哦、这牵这个狗啦，打一个结塔啦。那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头一次都有观光的。我到旧金山要观光什么？金门大桥。第二观光什么？西皮街。哎呦，我在哪里西皮街了？UC Berkeley 大门口。 两三条马路啊，都是站着、坐着、躺在地上的人了、啊，这个脸都脏的啦，头发也不梳的啦。我很看清他们，但是我以后反正看清的，他们的父母都是非常好的家庭，辛苦读书，殷勤做事了，很有钱了，生活都很好了。但他儿女看见父母不快乐，所以他说：“我何必讨父母的快乐？为什么要洗脸？好讨厌！为什么要换衣服？好讨厌！”我告诉你，我直到今天有一个很不高兴，要带领带，好麻烦的。那这么热的天气，还有领带扣的呢？所以西皮是一切都脱离一个捆绑了，过一个生活了。十几个黑皮租了一个爬门车，两个人去打工，回来买东西，东西没了大家一同分享。那个人留在里头说，爬门什么呢？弹琴啊，跳舞啊，好好的快乐，好好快乐。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快乐，那是吸马里瓜纳，大麻。所以有人告诉他了，吸马里瓜纳的，叫你健康受亏损的了。Hippy 就非常出名的话，与其悠悠愁愁过一百岁，不如快快乐乐过十七岁，蛮有道理的哦。我们中国人呢，常常在腔当中就省吃俭用的啦，这是萝卜干和咸鱼干的啦。快乐是什么？钱放在床底下了，还不存银行的。快乐到晚上了，钱拿出来点一点就很快乐的了。那这是实实在在不懂得享受的人呢。那么希比很可惜，以后基督徒了，传福音了，乃是带他们信主了。带他们信主了，有一对夫妇信主以后，一个一对的都信主了。信主了之后，那个有一个运动叫 Jesus Moment， 所以你们要看 Hippy 了，只有荷兰的 Amsterdam 还能看得见，美国已经看不见了。为什么？因为 Jesus Moment 把他们改变过来了。他们改变过来了还是反传统，他们要受洗怎么样？排队排的那自来水嘟一冲就受洗了。他们所有基督的诗歌都不唱，只有一首唱的 Amazing Grace， 就这首唱的。那这首的诗歌呢，实实在在把神的恩典呢，从我们开头我们是失丧的，今天被主行为了；开头我们是瞎眼的，今天恩典给我们眼睛，就眼睛开了。第二节呢，他的恩典就我开始有敬畏的心，但是我们恩典呢，又叫我们敬畏心除掉了。我最欢喜最后第二首第二节了，那里我历尽了地上许多的苦痛痛苦，有一个词中圣经没有翻出来，好多的信看在地上生活很苦了，但是感谢神了，有一天到神把我们带着带过来了。我已经告诉我的孩子，当我死了追思礼拜一定要唱这首诗歌，特别要唱这一节了。一生经过了多少的痛苦艰难啊，但是这个不是我的智慧，这个不是我的能力，是他的恩典带领我过来了。所以 Hippy 了，他们别的诗歌都不唱，只唱这一首诗歌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了，这些诗歌来唱是什么？正是里头详细的讲到，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过了之后，又带领我们经过了许多苦难挫折的一种生活了。主的恩典到有一天把我们带到天家里面去了，恩典是极其完备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啦，我们来到主面前了，正是主日是来敬拜主的。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主日的崇拜，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越宝贝有主日这样的崇拜啦，一同来敬拜主啦，主日的崇拜啦，更了解主的恩典。那么今天我再要讲我昨天前天没有讲完了，我昨天前天已经讲了，乃是约翰是留在世上最后一个使徒，当他在拔摩海岛上回到亚细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各地都已经有教会起来了，各地都有许多爱主的人呢、啊。等到他从拔摩海岛回来，发现许多的基督徒都冷淡了， 许多基督徒就放弃信仰了，他心中很难过，在这个难过的里面呢，主指示他要来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呢，乃是来指明给我们看主耶稣来的地上怎么样来恩待我们这一帮人的。主耶稣的恩待是用生命的供应来恩待我们的。你要知道了，全世界最有能力是什么？在从前我们看到原智能是最有能力的，但你要发现了，超过原智能的能力那是生命的能力。我举一个例子啦，20多年前日本呢，发觉有一个的坟，古代的坟呢，把它掘出来一个墓，一个棺材，棺材掘出来这个人都已经朽烂了，只有骨头了，却看见棺材里头有7个莲子，莲花的莲子。所以科学家呢，把这个莲子拿下来放在水的里面来栽培，居然还会发芽结果的了。多久？700年了，生命没有死掉。说生命啊是最有能力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美国太空飞弹的射区要到太空去的时候，头上放的生物是什么？你们知道放的什么生物？人还不敢放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灾祸，先放去就什么生物放上去的，你们知道吗？怎么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在天上做基督徒的，不在地上做基督徒的。在地上做基督徒你就知道了，不是猴子，是什么？蟑螂。哦，蟑螂生命力最强了。不是个蟑螂，不是美国蟑螂，小蟑螂，远东蟑螂了。头砍掉还会跑的了，人头一砍掉就不会跑的了。所以生命是最强的能力的啦。弟兄姊妹，感谢主啦，主来恩待我们，并不是照着高天宝座上权柄。我常常想了，我们基督徒很软弱，主啊，如果听我建议了，发一个命令，你们不爱我就肚子疼，我疼得你没有办法了，看你爱我不爱我，这是轻而易举的，主从来不做的，主从来不用威胁的方法来做了，你这不听的话要下火湖，这个讲话也没有用的了。而主来恩待我们是什么？用生命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地上活着了，养儿女也是如此的。哦，孩子到了 teenage 时啊，气得你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的啦。所以许多的父母呢，到孩子，女孩子还好，特别是男孩子了，真是气得了要脱离父子关系了，也脱离也不好意思，不脱离也受不了的啦。那我就劝他们了，没有一个孩子 teenage 不调皮的。我的个性做法已经改变了，我先怀调皮孩子，不欢喜老实孩子。我有的时候到弟兄姊妹家中去，孩子好调皮，哎呀，我说你这个儿子啊，打起来要么做总统，要么做土匪，不做老百姓。有一些人啊，看样子总统也不会做，土匪也不会，只做老百姓的了，那你欢喜哪一种？中国人大多看着安安静静乖乖的啦，不会有大出色的啦。有出色的话从小一定是调皮的，但是这样有调皮的孩子到底做总统和做老百姓呢？看你怎么教导。你教导的好做总统，你教导的不好做土匪。有一些呢，你好教导不好教导，反正是做老百姓的，安安静静了。所以我也很了解他，我这个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的儿子好调皮了，现在不是做总统了，在这核子工程上是全美国核子工程的会长。哦，从小调皮的不得了了。弟兄姊妹，是我劝你们做父母，孩子调皮啊不要愁，一个调皮孩子才有出息，你只好忍耐。为什么？他会到了18岁20岁会变的，你带他心主更会变的了。到变了之后了，他就会在神在地上读书好，爱主好了，这神明的功用更好了。什么？生命给人改变，不是你的教导， 不是你的管教，那是生命就能改变的了。那么这是在地上做人是如此啦，属灵上也是如此的。主乃是用生命给我们供应了，帮我们这一把败坏的罪人能够改变了过来。那这个改变啦，是生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层次来供应我们了。而这一个的层次，一步过一步的，一步过一步了，不会跳节的。有了这一步，下面再有第三步，有第三步，再有第四步，有第四步，再有第五步了。所以约翰福音的里面，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了，一共有八步神来供应的了。那么这个我昨天前天已经跟你们讲了，头上的四步，那是从第三章告我们重生进到神的国，到第四章了，他生命给我们解我们的感渴，就我们心中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到第五章的时候，生命供应给我们能力，就我们能够起来行走。所以什么是瘫痪？瘫痪是心里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就我们能够拿起日子来走吧。走是什么？活出神儿子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有主耶稣的地上活出来的，现在在我们蒙恩的身上照样都能够活出来。而主耶稣活出来一个最高的表现，乃是爱人为人被杀，爱主的。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国内有一个弟弟是四川联合大学的副校长，是全中国水利方面的头一个位置了。所以我到上海了，他从四川到上海来接我了，他还没信主。我离开他的时候，他是初中的学生，以后真是受了很好的教导了。那我说你们毛主席真伟大，好、哦，没一个飞机，没一个坦克车，把国民政府美式配备总队打垮。美国是纸老虎，哪一个国家说美国纸老虎？你信不信？南朝鲜打一仗，把马克二世都打下来了。这样了，到一个地方跟苏联老大哥黑龙江还打一仗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谁都斗掉的了。嚯、哦、哟，真是厉害了！我说我们主耶稣很差劲，主耶稣差劲什么？被他门徒卖了。主耶稣差劲，定十字架自己不能拯救的。我说主耶稣比不上毛主席。我弟说对对对对对对，我毛主席真伟大。我说毛主席伟大多久？十年。主耶稣伟大多久？两千年。两千年，主要是伟大到一个地步了。我这个大哥啦，也读书很棒的啦，我肯把我工程师辞掉来服侍他的了。我弟弟觉得很惊讶，我说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是什么？用爱来对待人的，用生命来供应人的了。所以主耶稣的爱，当时为被人所杀的，哪里知道他这样杀是被表明出他那种爱了。所以保罗说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还活着还有人敢做的，唯有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了，爱在此写明了。所以主要是按照外头看的话是被人杀了，但是你会看见主耶稣被人杀却显出爱来。不像毛主席把什么人都斗掉的了，都有权的了，而主耶稣用爱来供应人的了。所以这个爱呢，远超过多少的枪炮和飞机炸弹，远超过人的权力，这个爱的力量是最大的了。那这个爱啦，乃是怎么能够有果效？爱是根基，它果效是用生命来供应我们了。所以这个供应我们呢，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了，看见五章我们有生命的能力，已经活出了神儿子那种生活了，很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活出来不够长久， 不够持久了，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主是生命的粮食，用这个粮食来供应我们呢，我们要继续不断领受粮食，我们里头有继续不断的能力显明了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是粮食了。那今天我也跟你们补充了，这样主来恩待我们活着生活，这样主给我们粮食了，就我们得到宝座有能力。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最后的目标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我相信你们都读过约翰福音的啊，我提起旧约你们还不一定，读起新约的话呢，约翰福音大家还记得的。那约翰福音是什么？像我已经这昨天前天跟你们讲了，约翰来写的时候啊，都有一些的背景，这些背景是衬托出来他心中所要讲的那个的重点呢。约翰福音的七章背景是什么？祝棚节到了。那么什么叫祝棚节？那这个你必须要就有一种了解的。以色列人呢，进到迦南的时候呢，摩西关照他们一年有三次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或者初熟节，第三是祝棚节。逾越节是什么？纪念当初我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带他们过逾越节了，免去神的审判。再有一个啦，在逾越节还吃羔羊的肉啦，得着羔羊的生命啦，有生命了之后啦，吃的时候脚上穿鞋，腰间拴了带子，手上拿杖啦，吃饱了肚子，开头浩浩荡荡从埃及出来了，走路了。那么什么是五旬节？五旬节乃是他们种田有收割了。到有收割了之后呢，再过了50天才有五旬节了。那这个五旬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原文不是五旬节到了，原文是五旬节应验了。犹太人一直过五旬节，五旬节没有应验。什么时候应验了？是主耶稣复活过了40天了，然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呢，他们就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来做主的见证了。所以逾越节是我们蒙恩来说的，五旬节是圣灵临到我们身上，叫我们成为有用的器皿了，被主所用了，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了也传到万国万民的中间了。那么第三个节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祝棚节是乃是纪念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40年在旷野住帐篷的。那请要注意，住帐篷每天住的不过祝棚节了，但是等到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呢，每一年的7月他们南定要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不光是外地来的人住在帐篷，那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个犹太人呢，要离开他的家了，在院子里头空地方建了帐篷了，来什么纪念我们曾经有40年住帐篷的，现在却是到迦南地了。什么是迦南地？以前读圣经认为说迦南是天堂，这是错的。迦南地怎么是天堂？耶稣亚带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地，还有迦南7族要有征战的，哪里到天堂还要征战的？什么叫天堂呢？所以迦南地什么？耶稣就是复活的境界，经过死而复活了，他今天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了，他要有一个的征战，除掉了魔鬼和魔鬼的权势了。那这个的征战在启示录都来讲了，那是到了约启示录第19章，那个骑白马的了，名为诚实见证的了，他骑着马带着了一批的人，14万4千人一同征战了，把魔鬼除掉了，以至于把魔鬼了都除掉了，在关在无底坑的里面了，他千年国度在地上在发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刚刚是在这一个阶段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 败坏那张死权了，他已经升上了高天了。等他抓着复生那个复活的时候啊，他是先有三天三夜在阴间里面了。在那个时候，魔鬼动用了所有黑暗的天使把他包围在阴间了，把他扣在阴间了。主耶稣单枪匹马的，没有门徒跟随他，没有门徒帮助他，也没有一个门徒配的。主耶稣面对着所有黑暗权势啊来征战，好苦啊！三天三夜了，三天三夜征战了之后了，他从阴间就出来了。启示了第一章说，他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和阴间钥匙本来是魔鬼手中的。现在主耶稣经过了三天三夜的征战了，把死亡阴间的钥匙就带走了。说今天死亡和阴间钥匙不在魔鬼手里，这个死亡和阴间钥匙在主耶稣手里头。有这个光景了，他就升上了高天了，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神的工作是不是完了？还没有，主所该做了都已经做了。那主把这一个救恩，主也除掉了魔鬼的权势，败坏黑暗的权势了，这个都已经除掉了。他主要把这个所成就了临到了万国和万民的身上。所以他升上了高天呢，把圣灵降下来跟门徒说了，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做耶路撒冷犹太圈的撒玛利亚直到地界了，来为主做见证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个的任务，乃是主的功完成了，不需要我们增加，我们也不可能增加，但是我们要使用主所完成的救恩呢、啊，把这一个的救恩所成功的福分临到了万国万民的中间了。你原谅我说，我昨天前天到这里来，看见你们这么大的礼拜堂，哎呦，恩神恩待你们八年了，但是来参加聚会的人还这么少。那我现在就知道了，我今天来会看见了这三天，哦，你们人才济济哦，你们弹琴都换来换去，好多人会弹琴的哦。我的天正教会啊，只有一个弟兄姊妹弹琴了，这个姊妹不来的话，没有人弹琴了。你们怎么换来换去这么会弹琴了？哦，你们再有翻译的人好几个了，哦哟，领会的人都换掉了。哦，从前八年前神给你们硬体，现在八年神给你们好多的软体，哈哈，有了硬体的礼拜堂，没有人在里面的礼拜堂怎么用？这个八年了，神也给你们软体了，有这么多爱主人在这里了。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有没有显出功用来？你们如果不显出功用来，这是亏欠主的，当初给的这么好的礼拜堂给你，你们如果不显出功用来了，你自己蒙恩的时候亏欠你自己的了。主这么多的恩典只叫你享受，你没有把主的恩典呢显明了出来。是什么是第七章？是的，祝棚节。祝棚节那是表明神已经带我们旷野走过四十年道路了，现在进到迦南地了，叫我们与撒旦来征战，除去了撒旦一切的权势啊，把被撒旦所掳去的人呢、啊，再把他掳认了回来，就是归在主的名下。那么弟兄姊妹，照着我自己传道的经验，许多人学问高不容易信主，这句话不准确的，你没有好好讲，你好好讲的话呢，学问高的人好容易信主的。以往中国呢，学都学问高的不信主了，到徐华医生一来了，哎呦，徐华医生呢讲到三个钟头，客气一点三个半钟头，讲了一个钟头一个半两个，主耶稣也不讲的，神也不讲的，宝座也不讲了，只讲到科学的事了。他有一次讲血液，血液的血管不会凝结，血管一出来就凝结了。他说他学医学的时候呢，有四个的因素叫做血液在血管里头不会凝结，血管出来就会凝结了。他到以后他美国再来留学了，发现有31个因素，
三十因素缺一个都不行的啦。所以他就讲一个因素什么，两个因素什么，这些因素啊，就要你血液啊在血管里都不会凝结，血液出来就会凝结了。讲完了说，你们信不信有神？信神的举手。哎呦，这都 PhD 都举手了，我真正有神的，真正有神了啊！放下，你们我信，你们现在相信有神了，我要告诉你第二件事，你就不相信了，你有嫉妒。你说徐医生，我没有嫉妒，这句话表明你有嫉妒了。你没有嫉妒，就问是徐医生，什么叫嫉妒？你不是这么问吗？你说你没有吗？有了吧？你说你没有这个句话是有了吗？你不问我什么叫嫉妒？什么叫嫉妒？人家好甜酸酸的，自己好甜甜的。那他就讲起了MIT 一个故事，一个的学生每一年都考第一名的。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啊，前两个礼拜笔记簿找不到了，笔记簿找不到了。哦，在他办公地方找了，四围找了，把床底下都找了，都找不到了，找不到没有办法了。那一次考试不好，一考完了，他家的笔记簿就在写字台的字字楼里面。什么？考第二名的人把他藏起来的，把这个的学生啊发疯了，都发疯了，这是什么？嫉妒。嫉妒会害人到这个的程度的了，亲爱的弟兄说啊，嫉妒的害人呢、啊，比用野蛮用刀杀人还要厉害的了。这些的嫉妒啊，都在我们里面了。你怎么办？你不要嫉妒，不可能的。你再有没有嫉妒没有办法了。你真是不能够不嫉妒的。你今天长到现在了，你的嫉妒害了多少的人？你也知道不应该害人的，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现在告诉你们个救恩，耶稣基督能够把嫉妒从你身上除掉。这里才讲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是徐华医生呢、啊，乃在地上二十几年，全北美高级知识分子带领信主最多是徐华医生的。那我现在提起一件事，你们知道有同性恋，对不对？同性恋早就有了，中国红楼梦里头已经有的了啊，这是向来每一个民族中间都有了，不过我们中国人观念不愿意去提的，都是隐藏的啦。那现在美国慢慢公开的提了，现在不光美国公开提了，还美国叫人都要接受同性恋的。为什么接受同性恋？你们有孩子在学校读书，老师告诉你说，同性恋是人遗传因子中的一个因素，他也不是自己要怎么了，是遗传因子是如此啊，所以就活出来就是这样的表现的啦。所以你们要同情他，你们要尊敬他。我很好了解了，同性恋是遗传的因子，所以有一些人啊，遗传因子有同性的因子，到长大的时候，男的看女的没有兴趣，男的看男的才有兴趣，女的看男的没有兴趣，女的看女的才有兴趣了，所以他们就同性恋了。那么这个同性恋，我自己在美国也头一次遇见，有一位弟兄很爱主的，从台湾来的，他有一个的女儿，有两个儿子。头一个是女儿，第二个儿子找我的第三个女儿林姐姐帮我一个忙。帮我什么忙？我要找医生。找医生什么？我要开刀。开什么刀？变成女孩。我的女儿很懂的啦，你有没有父母答应你了？我跟妈妈没有讲，你父母没有讲，我不能帮助你。她就跟妈妈讲，妈妈哎，我要找医生了。这妈妈说做什么了？我也开刀。开什么刀了？我也变成女孩了。妈妈说你是个男孩吗？怎么想变成女孩呢？哎呦，妈妈哭，她也哭了，简直没有办法。他们来找我，我这是心里的变态。我变态两个句啊，同性恋就骂我的，什么变态？是哪一种的人的遗传因子呢？是这样的啦。那么这是一个人的问题了。那当然啦，这是一个问题，我也知道这是生下来有一种同性恋的那个的因子遗传因素了，但是因着环境当中了显明出来的。 我问过一个医生，问过一个心理医生啦，我这里有一位弟兄姊妹家呢，他儿子想开刀，别的女孩什么，他是很简单。我说什么简单？你们专家都简单了，在加州妈妈太凶，丈夫很窝囊，儿子想别的女孩，所以你们要小心啊，姊妹们在家不要太凶了、哦、你们姊妹在家太凶了，你的儿子啊心理上反常的了，他如果遗传因子不强还不要紧，遗传因子一强的话他是同性恋的啊。那这个的家庭呢，他的大女儿在大学读书找到一个高中的女生住在一起，现在已经50岁了，到现在还没结婚的啦，那这是同性恋的啦。所以同性恋光景乃是人遗传因子上的一个，但是按照我的态度怎么样，同性恋你不要去笑他，你不要去责怪他，你要同情他，但是不够是如此，你要拯救他。什么叫做遗传因子的缺点？是最终一人落了世界，所以我们都有罪性在我们里面，这种罪性叫我们起贪心，这种罪性叫我们发生嫉妒，这种罪性叫我们有毒恨硬毒，这是我们罪性出来的。我们不能说因为人的罪性是贪心的，所以你就鼓励人去偷东西，不是嘛？是人的罪性是有太贪恋的了，你不能够纵容他了，但你不纵容他也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就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就我们脱离掉了我们里头罪性给我们的那个难处。所以我也问过一些专家啦，同性恋是一种遗传的因子啦，但是只有信主了之后啦，靠着知道神是违背神的命令的，是罪性。但是主耶稣到地上来了，不光是赦免我们罪恶的行为，主耶稣把我们一同死了，解救我们犯罪的罪性的啦。说到有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呢，就我们脱离掉那个贪恋那个凶杀的心了，耶稣基督救恩呢也脱离掉我们同性恋我们遗传因之中呢所给我们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呢，耶稣基督救恩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了，这个解决一切问题是很好啦，这也就是约翰福音第5章，就我们起来能够行走。那第7章是什么？第7章是住棚节了，住棚节乃是与撒旦来征战，住棚节所以跟撒旦来征战了，除掉了迦南的七族，乃是到迦南地的时候了，建立起一个国，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临到了万国万民的身上。怎么个灵法临到万国万民身上了？神的恩典是照着当初想的亚伯兰所应许了，叫他后裔得福，然后怎么说？叫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叫做后亚伯兰的后裔了，叫地上的万族得福了，这就是住棚节的意思。所以到主耶稣的住棚节的时候啦，来过节了，犹太人呢、都很熟悉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都也是同意也是愿意的，有亚伯拉罕的祝福从犹太人中临到了万国万民身上。但临到了没有？一点儿都没有临到，还受着罗马的压制吓死了，生活过了很苦了，但是虽然是如此了，他们还要过祝棚节。怎么过祝棚节法？每一年过祝棚节一共有7天，每一天的时候啊，祭司啊从池子里提出水来，倒在圣殿的门口，在圣殿的台阶流下来的。哦哟，活水江河流下来了，什么阿 Q 精神？我就跟你们讲了，所以这就是约翰那些约翰福音呢，把当时犹太人的光景了来指明出来了。哎呦，到没有啦，很灰心，不要紧，明天还有，还等着明天。第二天又到，欢喜快乐，哎呦，感谢赞美神呢，神的祝福像活水流出来了，倒光了又没有了啊。第3天还有， 第三还等候吗？第三天还，第三天再叨叨叨，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十几分钟又没有了。哎呦，第四天，一直到了第七天，第八天不到了。所以主耶稣很有智慧，头上七天不讲话，你就过去倒，经过你阿扣精神，经过你欢喜快乐，哎呦，活水江河流出来了，实在是没有流嘛。到了第八天呢、啊，活水就不倒了。主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有从腹中流着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主讲这句话为什么？对蒙恩的人来讲，我蒙恩的人啊，真是要看见神恩待以色列百姓，说明今天神恩待我蒙恩的人。我蒙恩的人先过了逾越节了，主就是逾越节，因着羔羊的血，就我们免去了命令的天使；羔羊的肉，就我们吃饱了，能够离开了埃及，行走十天道路。我们这样过了之后，离到了五旬节了，圣灵这样的降临了。圣灵降临，就我们喜乐；但是圣灵降临的盼望，乃是要我们把神的那个丰富供应给万国万民的中间了。所以昨天我都跟你们提过了，我在美国四十多年前到纽约的时候，过两三年有一位姓杨的弟兄，只有初中小学的程度了。哦，他有一次告诉我，林弟，我非常着急。我说你着急什么？已经十月份了，我今年只带24个人信主。好着急了。哦，他到香港去了，跟香港弟兄说我是林三刚同工。哎呦，他们刮目相见了。哦，好，所以请他布道。乱讲的，没有什么学问的了。所以这个怎么林三刚同工说讲道都乱讲的嘛？他以后才知道是我大同工，不是我小同工了，是大同工的了。但是你看见这个很可笑。在香港有位老姊妹是家福泽，丈夫一直不信主的，已经70多岁了，都45斤的了。带他的好多人都带他不信主的，他跟他讲了，杨子我去，他们看看了，说你去，也不好意思不让他去嘛，他去了，跟老先生讲主耶稣福音了，老先生都45斤了，他这个小学还没有毕业了，讲到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老先生很受感动，刚刚受过跪下祷告，哎呦，别的人都不好意思，就要跪下祷告，老先生跪下祷告，带他得救了。哎呦，这个人呢、啊，有什么样的大能？我可是不是口才，什么样大能？大能是支取神在我每一个身上是祝盆节。弟兄姊妹的，我们没有这样支取的，亏负神给我们恩典。是什么叫祝盆节呢？祝盆节乃是把神的恩典和祝福了从我们身上流通出去了，临到万国万民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也看见你们好多弟兄姊妹了，我也知道你们好多人是信主没有多少年的，大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我告诉你们哈、啊，我在台湾做传道19年，1969年到美国来的，主要乃是台湾的学生，到80年是香港那边学生的，但是现在台湾学生不多，香港学生不多，大陆学生多了。而信主都是大陆来的人信主多了，是我传道有一个的原则，看风转舵，风在哪里吹我到哪里去，风在哪里吹事半功倍，风不在哪里吹事倍功半。所以我现在是非常有机会常跟大陆人传福音的，不光有大陆人传福音了，我到中国去传福音，我的中国传福音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是最近10几年来是大城市知识分子信主的好多了。所以我且最近几年了，每一年到北京，北京是最自由，你就奇怪了，上海很紧，上海的一个人聚会家庭就20个人公安就来了，北京啊家庭聚会了40个、50个、80个都没有公安来的了。为什么？三支会的总部在南京，定上海很紧，有家庭教会了，三支会通知公安来取缔的了。哦，北京呢， 家庭就我很兴奋了，三周后也不满意，告诉公安了。公安说：“哎呀，我们北京公安太忙了，好多国家的外侨了，大事在这里吧，宗教问题了，你们管吧，我不管了，就福音就传了嘛。”是我到中国大陆去，到北京了，都是些知识分子，信主的都是三十几岁大学毕业生，没到过美国来过的。我参加个团体了，他们有十几个的团契，有一个的团契借上海北京的四长之家。什么四长之家？北京市啦，上海市的四长训练四长的地方了，哦，非常考究的房子了。我那里啊，去带他们查经，有个团契来讲道的啦。他们告诉我，林彪你要小心啊，这些四长不信耶稣的啊。上午是刚刚他们没有上课了，我们就去了，他们会来旁听的。我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在中国传道很小心，绝对不麻毛泽东，一麻毛泽东就麻烦了。我只讲福音就是了嘛。哦，他房。房间好考究了，连台子都考究，连纸杯子都考究的了。我在那里传道了，为什么？1600块一个小时，出租的，向前看的。哎呦，所以这样的话，团契了，借四张支架了，来聚会了，1600块啊，一次聚会了，相当贵了。那有一位弟兄说：“某某弟兄，你只要能借到四张支架了，1600块我负责。”每一个礼拜一次，哎呀，所以这个呢，中国到了非常的兴旺了。所以我啊，也真是不记得我几岁了，我还要到北京去的。那我去年去了两次，今年不去了。为什么？我发现胜利的风在吹，还吹到欧洲去了，特别是德国东部，从叫东德，现在叫德东了，好多大陆的学生在德国读书是全部免费的。所以这个人学生去的时候，有一点像40年前呢，台湾学生到美国读书似的。但是有一个不同，40多年前台湾学生到美国读书了，他不是基督徒很用功，不是基督徒道德也很好。现在的德东这一般人呢，道德也不好，不用功的，晚上看电视看到3点，上午不上课的。男女同居的了，哦，这是普遍现象了。那么这个你去骂他没有用，只有一个福音拯救他了。所以有7、8年前呢，在美国有几个基督徒呢，知道那个光景了，专门去德东，在那里带查经班的。开头查经班很难，慢慢有人信主了，一信主了也用功了。一信主了，生活也检点了，那个的德东了，有好多人就信主了。我看见最近的风往德东吹了，所以今年11月我到德东四个礼拜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我告诉你呢，按照我做基督徒来说呢，就怕主不用我。哎呀，10年前我的姐姐说啊，弟弟啊，70几岁了，不要这么辛苦了，休息休息了。我跟我姐姐啊，我一休息就生病了，我不休息就不病的了，哈哈。我不知道地上活了几年了，我总是只要足给我体力，我总有好好的侍奉主的。我已经昨天跟你们讲了，说陈锡珍的话了，用我的精神和体力了，投资在永恒。到将来永恒中间呢，我才能真正的收获的了。弟兄姊妹，这是我的心态了，我也向你们做见证，你我每一个人都该如此。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约翰福音第7章。约翰福音第7章，主耶稣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信我的人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讲了，写福音书的约翰附加了一句话，主耶稣这个话是指着圣灵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意思是什么？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就不会升上高天领受了圣灵，把圣灵拆迁下来了，在门徒们的里面叫他们有能力来传福音了。主是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事情没有应验。但是约翰写这句话什么呢？约翰写这句话是已经到了主后已经70年左右了，是不是已经降临了？他纪念到主耶稣那一天所讲的，那一天所讲主耶稣是预言，
但是现在已经应验了。怎么应验？圣灵就差遣下来。什么叫圣洁差遣下来？圣灵差遣下来证明耶稣的荣耀了。什么荣耀？除去了任何的拦阻，除去了任何的软弱，叫神的大能，叫神的心意了，能在地上施展出来的。所以圣灵领导的时候，表明耶稣已经得荣耀了。而圣灵是耶稣的荣耀的记号。这一位圣灵竟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这位圣灵呢，不光是在第四章里头啊，叫我们各得到安慰，得到喜乐。这位圣灵到第七章的里头了，也要在我们的身上啊，显出主的荣耀来了，显出主的大能来，显出主的美德来了。我们在神面前是已经真正过住棚节了。主彭家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使徒约翰呢、啊、写这个故事了，来对着犹太人讲：你们过逾越住棚节是虚假的，阿 Q 精神的，真正的住棚节是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实现了。而这句话，约翰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今天对你们来讲的，你们盼不盼望有住棚节？当然盼望。主耶稣升上高天了，都是圣灵了，这一个带着天上地下的权柄了。在弟兄姊妹，你盼望是盼望，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成功了，但这个成功的果效有没有显在你身上？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了，我最讨厌基督徒的谦卑。哎呀，我不行了，我圣经了真理还不太了解了。哎，我不行了，我口才也没有了，就会传福音，那找那些年长弟兄姊妹吧，他们就这叫谦卑，我讨厌死了。什么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把主的恩典都丢掉了。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保罗说的大户人间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于贵重的，有作于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定做贵重的器皿。我怎么反应？主啊，我也愿意脱离卑贱事做贵重的器皿的，常常我也做不到，但是我不能做贵重的器皿，也愿意做卑贱的器皿。我最不愿意做无用的器皿。保罗还没讲第三种没有用处的了。今天你原谅我说了，太多的基督徒是无用的器皿。怎么无用？就你的谦卑，谦卑的一个都无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福音的事情不在于口才，口才是一面传一面学的。你传的时候呢，凯都不大懂，你能够可能好好受一点训练呢，福音应该怎么传法？但弟兄姊妹没有受训练，你照样福音有果效的。有一件事叫做不懂。传福音没有果效，下次还传；传福音没有果效，下次还要传。我今天传到了，正是感谢神的了。我在上海呢，做大学生，我们上海教会的儿童主日学500学生，哦哟，借外面一个协进小学的，不在我们教会的500学生呢。那么这校长是个何广林弟兄，我是教大班的，我不会教小班的。小班很麻烦，不要吵，越讲越吵。哎呀，姊妹来讲，他不熟，拉拉耳朵就不吵了嘛。啊，所以我们只能够叫大班的啦。但是我们的500个小朋友开始先是一同尝试。所以有一天我跟何广明弟兄提了，我来领事，我来领事去。然后就说好了，安排你领事了，哪一位做谈亲了，我跟他配合，事先练。啊，领的时候他不跟我配合，谈了跟我不一样的。哎呀，我唱两遍算了，不要疼了，我来领了，我来领了，这是好，你打我的叉吗？上了会的时候带领我们说是林弟兄你唱错的，不是人家弹错的啊，真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了。但我告诉你，我蒙什么地方，我要求何广明你下个礼拜我再领，脸皮厚。我告诉你啊，我不是脸皮厚了，那一次领了不好的话，下次不领了吗？我今天不能过来在这里跟你们讲道的。基督徒要脸皮厚，这是一个讲法。基督徒要支取主的恩典，支取主给我们有机会来侍奉主了， 不要因着挫折而你灰心，更不要因着不成功而你停下你的工作了。脸皮厚，支取神的恩典啊，这是我在你们面前呢、啊、实际的经验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了。所以我也盼望所了，就用这一种的供应啊，供应供应啊，供应到一个的目标，就我们一同进到住棚界的里面呢，叫神的恩典和祝福透过我们呢，流通到万国万民身上。正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愚昧，我们又是孤单，但是我们谢谢你，你是丰富的，你是有智慧的，你如何在我们这样一个愚昧软弱的身上，作为你生命的供应，我们逐渐我们灵命上的成长，不光有成长，也成为你所用的器皿了，把你的恩典和祝福流通在别人身上。我们看见当初你在地上的时候，在住棚界所大声呼喊的主耶稣啊，你所呼喊的声音今天被我们听见，你已经升上了高天了，已经得着了圣灵，已经把圣灵差遣在我们的里面了。但愿你所已经供给我们的，我们不亏负你，让你所给我们的生命显出大能来，就我们成为个有用的器皿。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